Testing.很高兴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还没有讲到以前，我先说一下，昨天我是在Durham那边教会举行一个讲座，一个 workshop， 主要是讲到门徒训练跟同工训练的。这是在 Research Triangle 还是北卡有很多教会的领袖牧师来参加，包括贵教会的李牧师也过来了。我们就是走过就说怎么帮助教会走过一遍。我现在出了四套的 DVD， 用意说主要是帮助，特别是有些弟兄姐妹很想去服侍，不怎么去一步步的帮助人带到神面前来，或是一步步的将小组查经班教会建立的一个图形。这个不一定是完全对，但是呢，最少可以参考。参考以后，你可以在神的面前，看神怎么带领，在你的位置里面继续为神做工。我第一套是传福音，怎么有效的去团队传福音，而且特别对知识分子怎么传福音。第二套是他信了主以后怎么让他扎根，怎么跟他接到神的关系，每天跟神有个美好的生活的关系，得到力量，给他一个生活的蓝图，打好根基。下来呢，就带他服侍，一套是带查经的服侍，怎么有效的去看圣经解经，然后很活泼带出来，里面有很多我准备的一些书卷的一些笔记是给预查的时候用的。最后一套是试传，就讲到怎么去有效的帮助弟兄姊妹一个个成长，而且教会的一步步从传福音到传生命到传服事一道传出去宣教是给大家参考的。待会有些姐妹会放在那边，有一些录像，如果是你喜欢可以在那边购买。这是我在使者学会，我是使者的董事，在拍摄的，主要用意是希望以后有机会，如果在国内里面可以出版的话，可以帮助更多的教会。很多人很有兴趣服侍，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服侍更有效，所以给他给我们参考，也希望弟兄姐妹为我们这个事情祷告。好吧，我们先低头做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求主你的圣灵跟我们说话，准备我们的心，教导我们怎么过平衡喜乐的生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平衡喜乐的人生，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在 Research Triangle 里面工作，你发觉每天生活压力都很大，很多时候不但是忙工作、忙家庭、忙服侍，疲于奔命。发觉很多时候感觉到很忙，但是呢，忙得来的时候好像是事倍功半。最难过的时候，就感觉到神跟我们很遥远。明明知道有神存在，但是就感觉好像跟神没有个很亲密的感觉。那这个是我自己以前的问题。我是要这样走过来的，我是个很忙的教授，我有全职的教授，我周末很多时候去传福音服侍神，怎么过一个平安生活呢？我就希望跟大家要分享一下我的经验。下面的话会分几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干枯无力的生活，第二是早上祷告的益处，第三个是然后岛上岛一出，最后是知心的朋友。孤堪无力，先说一下我自己的见证。我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我在中学的时候信了主，信了主以后我就觉知从此不是为自己活，是为神而活。我当时很喜欢看我们中国的国文跟历史，我看到近200年历史里面中国人受到很多的苦，帝国主义打来，然后呢日本侵华，好不容易将日本打退以后就国共内战， 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中国是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好像我们自己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所以当时候呢，我就希望将我生命献给神，就希望神可以用到我，接着服侍我的同胞来服侍他。我有这个心志。但是呢，我是信神的，但是我信仰方面有两个误区。第一个，我相信是严格分工的。既然现代社会里面是严格分工的话，我就决定在事工里面服侍神，教会我要去，但是呢，教会的事情我尽量不要管，因为我在事工里面荣耀神，教会牧师传道我会支持他，传福音支持他，但是他的事情我是在我工作里面服侍神。第二误区是我很少看圣经，我常常祷告的，需要神所以祷告，但是很少看见，不是我不努力，只是我对圣经有个错误的看法，我感觉圣经是有错的。因为我看到旧约的神很凶，将一些犹太人带到迦南地里面，当一些犹太人将来迦南地里面赶尽杀绝，我就感觉神有一点过分，就怀疑神的慈爱，因此呢，我就没有好好看圣经，但是经常有祷告，有需要。这个现象一直到我在美国读书，念了博士学位，去了南卡大学教书的第一年。南卡大学不是很有名的学校，因为它我们是叫琼州，两个 Carolina 比较穷，就是 South Carolina。但是商学院的院长很有洞见，他是说我们跟人家应聘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就走了商学院所谓的南海战术，英文解释叫做 niche strategy， niche strategy 意思说你专门这个一范是人家不太注意的，你就投资在那边将它建起来，建起来拿起名气的话就拉动整个商学院起来。所以当时商学院的老师、商学院长就采取这个策略去跟人竞争。他选了一个系叫做国际商务。国际商务当时是很多学校所不注意的，所以他就招兵买马，投了很多资源去建立一个系，给他弄成功。南海大学是在国际商务面一直以来是全美排头三名之一。今年是两个是第一，本科跟研究生。不知信还是不信，我进的系就是国际商务。你知道我们做教授 professor 最怕两个 P， publish or perish， 你不发表文章的话你要走，去了好的学校有名学校压力就很大。我们不但是要教学教得好，我们要科研，要发表文章，不是普通的文章，是头号期刊的文章。给你几年的时间，做不到，请你离开。非常现实。我是个中国人的老师，我教书的时候，英文难免有口音，所以第一年教书的时候很不顺意，学生常常抱怨我，郭老师教书很有口音，他英文听不懂，考试搞不好，是因为他的英文不好。算在我的头上。然后科研方面没有什么进展，常常工作没有什么文章可以发表出来，压力就大了。压力大以后，就压力大的时候就更要应聘了，更拼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上班完以后呢，就回家吃饭以后呢，我就跑回到系里工作。周末的时候，礼拜六跑回到系里工作，礼拜天我是基督徒，去教会敬拜，敬拜以后跑回到系里工作。家不成家，我老婆不开心，因为我的生活既不平衡也不喜乐，我自己也不喜欢我自己。我知道我生活不平衡啊，只是工作，而且没有什么果效。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这样做已经没有什么成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还可以活吗？ 所以当时我跟神祷告说，神啊，究竟问题在哪里？我相信活不是为我自己了，我希望我有个位置可以服侍你，为什么活得那么累的？当时候我跟老婆，我们知道我们都美东南的话比较小啊，城比较小，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一起主持这些联合的退休会。当时候是梁牧师，当时也是在北东南的特区会里面的那个负责人，我们就一起同工很多年哈。梁瑞荣牧师在这里边哈。当我们一起，当时候呢，就北东南通常是在独立节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在开个营会。我当时候就跟神说：“神啊，你知道我很忙的，但是呢，我抽几天去听你的话，你一定跟我说我的问题所在，那我告诉我问题在哪里，不然我死得很冤枉的。”然后就问我太太一起去参加美登兰的退休会。在退休会里面，神就真的大大跟我说话，好不好？请大家再一起读一下，一起来。讲员讲得非常好，他穿人旧约新约就给我看到圣经是给你这样看的。我以前看的圣经很苦闷，但是发觉到原来如果你解得好的时候，其实圣经非常好看的，旧约新约是吻合的。所以从此的话，我就开始感觉到可能圣经没有错，只是我不懂而已。为什么旧约的神很凶？其实他有历史背景的，后来就慢慢解清了。从那个退休会里面，我对圣经就有一个新的看法，圣经是没有错的，只是我可能看得不懂。如果看得不懂的部分，我暂时放在括号里面，有机会再问人，但是不要影响到我每天跟神读圣经的习惯，是第一点，神开启我的误区。第二点很重要，神告诉我我问题所在。他说，孩子，你活，你干活，你生活跟一个不相信的人没有什么差异，你每天就靠自己去做。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你要藏在我里面，你不藏在我里面，你就不能做什么。你的问题是说，你是很有理想，但是怎么样，你就靠你自己力量去干，干了干了，你离了我，你没有什么成果。神就借着牧师讲员的口，就一头半壳的说我的问题所在。所以回去南卡以后呢，我就开始痛定思痛，就在神面前约法三章了。我跟神很多 deal 的哈，约法三章，我就画个时间表，就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的时候，我尽量上班，就不要做教会的事，因为这个是我分内，我的专业，我要教好书，我会做好研究，然后做好服侍行政工作。然后当然下了班五点半的话，下班以后我就不带东西回家了。我去回去以后，我跑步跑步机跑过半个小时，出一身汗，出一身汗。当我儿子很小的话，拉着我儿子一起来洗澡，这个是我 father and son time 父子的时间。然后洗完澡以后下楼了，我太太已经煮好饭了，我们一家三口吃饭。吃完饭以后呢，我当洗碗机，我去洗碗，然后老婆去休息一下，然后陪陪孩子，看看功课，有时候带他做门徒训练，哄他睡觉以后，就是我跟我太太的时间。现在不回到西里工作了，周末的时候基本上不回到西里工作了，除非必紧急，但是不会回工作了。礼拜天的话，就更不会到西里工作去见拜神。用来干什么呢？在晚上陪陪家人，看灵修，看圣经，然后去服侍，带查经， 跟探访，周末都会服侍神。我说，神啊，我按照你的话去惯了，你看着办吧。神是现实的。那年是暑假出去参加营会，当我决定这样改变了我作息的习惯以后呢，从秋季的时候，我的成绩就起飞了，学生就少抱怨我的口音了，反而给我教学奖，不是一个，很多个。我的文章一篇篇出来，不是普通的期刊，是我们国际商务最好的期刊。这个是我客观里面时间工作的少了很多的结果。我在南管大学教书20多年了，我成绩最差的一年，就是我每天晚上去工作，周末礼拜六去工作，礼拜天去工作的第一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就藏在他里面，这样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我们在这边生活，美国生活就压力很大，公司压力很大，常常压得不口不口气来。而且更困难是什么？好像神不在旁边，单打独斗，心里好烦乱。神说：“孩子，不是遥远，是你自己很遥远。你要懂得怎么在我身上得取力量，从神得力。”我很像很早就爬起来，有时候我老婆还没有起来，孩子还没有起来，我就单独下了客厅里面，在那边祷告。很多时候祷告很快的话，就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过去了。早上祷告，我很喜欢那段时间，不是我所创的，其实从圣经所学习的。我们看看马可福音的1章35节，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来。去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就在那里祷告了。我就很喜欢爬起来在那边跟神亲近。弟兄姐妹，你有这样习惯吗？他说，郭老师，你不同，你是做教授，我们不是打，我是什么打工仔，我们要赶上班的，不是那么灵活的。其实你不要以为教授 很舒服、教授也很忙的。那如果你说你很忙，很难爬起来去跟神亲近，我就给你看看那个经文。那圣经里读得好的时候，你发觉前后文很有意思的。我们看看耶稣祷告之前，马可福音1章35节之前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们从21节一直看到34节，然后你读的时候呢，顺便去看看耶稣那天之前做过什么事。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来。继续下去，众人。在下天晚娱乐的时候， 弟兄姐妹有注意到耶稣祷告之前做了什么事？数一下，第一个，在会堂里面讲道，下来呢赶鬼，赶鬼很累的，知道吗？好，赶完鬼去哪里啊？想吃个饭也没有好吃的，要治病呢，是西门又有没有病，然后差不多天晚预热发生什么事啊？全程的被污鬼附的，有病的话都来给耶稣赶鬼医病嘛。耶稣忙不忙啊？你忙还是耶稣忙啊？啊，耶稣忙一点呢。你耶稣那么忙，第二天还可以爬起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早点爬起来？你说郭老师不是这样说的，耶稣是神，我们是凡夫俗子啊，这个不是圣经所教的。圣经所教导是耶稣是全人全神，他除了没有罪以后，人的很多软弱他都会饿会累的，没有这个借口。第二原因，为什么耶稣那么好起来？因为他很爱他的主，他的天父，他很早的时候就用他最好的时间来跟他天父亲近。弟兄姐妹，你爱不爱神呢？最少唱歌的时候爱吗？你真的还是假爱啊？如果真的爱的，为什么你不将你一天里面最好的时间、初始的果子、投身的献给神？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耶稣那么早爬起来？因为耶稣很聪明，知道吗？他在旷野干什么？去充电呢。他知道一天所忙的事情的果效是从神而来，从神得力的秘诀。我学到功课，所以我很早爬起来。我知道每天都很忙，但是在忙啊忙啊乱中间，我要有个安静的时间，回到神面前，就创造我们爱我们神面前，从神得力，充电。所以我很小就很喜欢早上爬起来。那你说郭老师，你半个小时四十分钟你是干什么？你祷告什么？是不是将教会所有的需要排个清单，每天能念一下给耶稣听，为耶稣为弟兄姐妹代祷？不是，早上祷告不在于求，你可以求，但是早上祷告重点不在求，早上祷告重点在哪里？是在赞美，是赞美跟融在神的爱里面，因为神想抱抱你孩子们，不就总是每颗祷告都说神啊，你帮助我这个，帮助那边，更重要是抱神，拥抱神，他常在等你抱抱他。我们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来。其实神比我们更知道我们需要，不是我们不可以求，但是神一早已经知道我们需要，只是我们也没有准备好。祷告最重要不是摇神的手，改变神的心意，祷告最重要是神来塑造我们这个人。我们看另外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十节，来。当耶稣一个女人去用很名贵的香膏去膏她的时候，门徒在批评那个女人说在浪费，耶稣说不要阻止她，因为她所做的是个美事。所以弟兄姐妹，你可能很忙很忙的服侍，但你记得最终的服侍不是走来走去，是来拥抱神。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发誓开始的话，你生活也是改变的。首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发觉到做基督徒那么久以后，好像有一些脾气是不是很难改呢？改来改去很难改呢。有一姐妹跟我说啊，郭老师，我没有信主以前我还蛮喜欢自己的，感觉自己很不错，但信主以后发觉自己很多不对，因为圣灵在心里面光照了，发觉自己有很多的缺点了。 想改的话，比方说不想发脾气，不想跟老公发脾气，但是老公的确面目可憎。所以祷告说不要发气，不发脾气，但是呢，老公一下班一进门的话，真的面目可憎，又发脾气了。想改很难改，我就告诉姐妹说，我告诉你姐妹啊，你改你的脾气啊，你的品格一个很重要秘诀是什么？早点爬起来。出埃及记34:29-30，一起来念一下，来。摩西西乃山下来的时候，面发光了，所以他们很怕他，所以他用手拍遮住了。我就问，摩西的光是他自己的吗？是神。朝向神多的人怎么样？他脸上有神的荣光。我们叫了一个叫做属灵的象棋，不是你的，你的责任是倒空你自己，每天倒空你自己，让神来充满你。当你拥抱神的时候，你爱神的时候，融在他的爱里面，耶稣的形象，神的儿子的形象就临在身上，将你的老我排出去啊！这个是你成圣的秘诀。成圣的秘诀不是修补你的旧我，成圣的秘诀是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是耶稣在你里活着。从早上开始，早祷的另外一处就是说，你发觉的祷告非常有效的。我们看另外经文啊。有力的祷告，约翰福音15:7，请大家念一下，来。他说：“凡你所祈求的，就给你成就啊！”好像我们香港所说的黄大仙，有求必应。但是这个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他说：“你要藏在我里面，我的话藏在你里面。”其实呢，神啊是没有亏的。因为你藏在他里面怎么样，他的话藏在你里面嘛。换句话说，神的心意就变成你的心意了，所以成就就是神的东西，他没有亏的。所以你藏在神里面的时候，发觉到很多时候神就塑造你这个人，所以你祷告就很配合神的计划，你祷告就非常有力量。为什么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祷告好像很久都没有成就？很多时候其中的原因是你祷告不配合神的旨意。你怎么可以更了解神的旨意呢？早点爬起来，融在神的爱里面，融在神里面的时候，神充满你的话，他就慢慢塑造你这个人，以他自己儿子来代替。有一次有一个教会的牧师讲到早上祷告的好处，结果呢，有个姐妹听了以后，老姐妹听了以后很有感动，她就回家操练了，所以早上就很早爬起来这边祷告。祷告一个礼拜一个月以后呢，看到牧师，她说：“牧师，我感谢你讲那个道，很有帮助，因为我过去很多年祷告的几项一直没有回应，但是呢，过去一个月里面，我早上爬起来，现在都兑现了。”牧师说：“感谢神。”赞美神。那姐妹主要祷告都完成了，但是她喜欢现在早上起来的，所以她说那早上祷告什么呢？那神给了感动，她就为在座的很多一些教会常常来的慕道朋友，来了很多次了，但是还没有信主那些了，她就很有负担，希望他们信主。她就跟神说：“神啊，你知道我的老太婆不会讲福音的，那我希望你感动我们在座的，我们弟兄姐妹有口才的，跟那些慕道朋友传福音，希望他们信主。我很希望他们信主。我祷告，他每天早上就起来这样祷告，为慕道朋友祷告了。过了一个月，去看了牧师，他说：‘牧师，这次不灵了。他们还没有人跟他们传福音，他们还没有信主啊，我好心急啊，为什么这次牧师不灵啊？’牧师说：‘哎，老姐妹，你先自己去祷。’”人家没有去，你就传，你自己去传。老姐妹说：“我口才真的不好啊， 但是老姐妹是很受教的。牧师说你去的时候，她真的去试试看了。她就问某某某，我不会来看你。老姐妹在教会很有名声的，所以很受尊重。但是慕道朋友说当然可以嘞。所以老姐妹就去拜访那些慕道朋友了，就按铃呢，铃铃，打开门，慕道朋友出来，你知道吗？跟那个慕道朋友说，我一直为你祷告，你知道吗？我很希望你信主，但是怎么样？我一祷告，神要派人过来跟你传福音，但是神一直没有派你。那我老派老太婆不懂得传福音，但是我很急，我只是希望你信主。那个慕道朋友流泪，祷告结束，耶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不是一个，好几个都是这样。祷告出来的能力。还有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希望可以早点爬起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八节，一起来。早上祷告的第三个益处，第三个原因是什么？是没有原因，没有其他原因，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跟神祷告，保罗说，其实保罗以当时的学问很有名，很大学问，可以拿两个 PhD， 但是他说这些都不重要了。我怎么样？我看这些是粪土了。他不是谦虚啊，他看得到。他说我那个勇气是有限的，我今天要倒过去，我要成所有勇气要承载生命的至宝。生命至宝是什么？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早点爬起来，不是为了什么原因。它本身就是目的，因为万有都在神里面。有很多弟兄有一个错误观念，他说我人生有个目标，做妈妈的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做老公的话赚一点钱，哇，出名，拿个诺贝尔奖，不枉此生。神是谁？神是我的工具。平常自己忙忙忙忙，不行的话，神的麻烦你出来一下帮忙。祷告祷告，办完以后谢谢你感谢，请你退下去，下次再见呢。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有自己的目标，平常自己忙，有需要的麻烦出来一下，好了后感谢你回去吧。对不对？错的，大错特错。人生的目标是在哪里？人的目标就是神，就是经验神。 What's the purpose of life? The purpose of life is glorify God and enjoy Him. 人生的目标是经验神的伟大，同时享受他的存在。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事业都是工具，这是让你纪念神创造方方面面的美的。就是在苦难里面你还可以赞美神，因为知道神不是在睡觉，神是要祝福你，只是你懂不懂得看到神的祝福。弟兄姐妹，神不是你的工具，神是你生命最终的目标。在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个见证，我是从那个牧师里面听到，里面我感觉很有激励，所以跟大家分享。有一次有个营会，这个营会是在冰天雪地里面所举行的，是一个旅馆举行。这个营会是给一些传道人、一些教会的领袖所举行的。在营会当中，到会的有一个老牧师，年轻的牧师看到老牧师很羡慕，因为老牧师很有亲和的力量，跟老牧师讲话的时候好像跟神讲话一样，非常亲切。所以当时年轻的传道人就问老牧师，你的属灵秘诀在哪里？ 啊，不是说我们现在营会很忙，但是呢，我们项目完了以后，晚上有空的话，我们找个时间，我跟你分享一下。所以有一天晚上，朗牧师他们一起来的话，项目营完了后，他们就在那个旅馆的大厅里面坐在一个圈，听朗牧师的分享，旁边火炉在旁边，烧得好红红，很舒服。朗牧师就跟他们分享，知道你知道吗？我现在牧会营40多年了，但是呢，我刚出来的是年轻传道人说，我就忙啊忙啊忙很多事情，白天忙很多，晚上想休息一下，怎么搞的？我孩子啊。精力旺盛，拍个聊跳去，我就没有休息的时间，结果干得我很累。有些灵机一动，哎，他们砰砰跳跳的，他就8点钟晚上就睡觉了，那太太去管他们。那孩子12点睡了以后，他自己的就2点钟爬起来，2点爬起来的时候，大家睡觉的时候，他自己在窗户旁边就看圣经，去灵修，去亲近神。啊，他慢慢习惯了，这样又习惯以后，就慢慢很喜欢，发觉很有得力。他马上很喜欢，就一个人单独在间窗户旁边来灵修，来亲近神。有一天晚上，他看到这经文是哪经文？就是诗篇的103篇第一节，请大家一读一下，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老牧师对英文很有研究的，原来原文那个称颂是什么意思啊？称颂的意思就是 bless， 祝福。老牧师问神，因为灵修不是你自己读圣经，你是跟神谈话的。他说：“神啊，我怎么可以 bless 你呀？什么东西你造的？我也是你造的。如果什么东西也是你给我，只有你祝福我，我怎么可能祝福你呢？”他就问了好几次，神就噗一个镜头给他看，是哪个镜头啊？是当他孩子过来抱抱他的镜头。哦，他明白了，孩子是我生的嘛，哈，公司教学是我给的，但是我孩子可以还是来祝福我的，是什么啊？来抱抱。当传道人年轻传道人听到老牧师要分享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传道人忍不住了，一口气跑出旅馆。当天是风天雪地的时候，他没有穿外衣，但在风雪里面大喊说：“主耶稣，主耶稣，你原谅我，我一直借你的名，以你的名去忙啊这个忙那个去服侍，但是我却忘记最重要是做你至亲的朋友。”是来抱抱你。他喊了整天晚上，但是没有着凉，因为他心里是火红红。从那天开始，那年轻传道人他的服侍就起飞了。弟兄姐妹，耶稣是你最至亲的朋友。好吧，我们请我们社青出来，我们来弹一首歌。刚才诗班营听我们一唱，我们可以一起再唱。一起唱的时候，如果你可以背的话，不用看；你忘记的话，偷看一下。但是尽量用你的心去唱给主耶稣看。 低头做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一直感觉神很遥远，你感觉生活很孤单，你忙来忙去，事倍功半。其实不是神很遥远，是我们很遥远。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生命最终是为了什么？万有都在神里面，他爱你，他一直在等待来抱抱你，你却走来走去，难怪你生活就没有什么果效，而且疲于奔命。愿神来帮助我们，立志的常常去抱着神，以我们宝贵的时间来拥抱神，从神等你。我知道在座大部分都是弟兄姐妹们，那如果有些慕道朋友来了很多次的，或是说第一次来，如果今天这个信息对有感动，你知道你就是有神的，耶稣就是爱你的主，我们跟神分开是因为我们的罪，耶稣来的世上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且他说，孩子，我是葡萄树，你愿不愿意接到我身边来，让我浸在里面，给你力量，过一个平衡喜乐有意义的人生。如果有慕道朋友，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接受吗？好不好，请你在座位里面轻轻举个手来，我希望我为你做祷告。我们在座有没有慕道朋友，你还没有接受主的，你可能来了很多了，很多次了，但一直徘徊在那边。如果今天有感动的话，你愿意接受神的话，好不好，你举个手来，我为你做祷告。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天父，感谢你今天早上给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生活得非常努力，有时候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帮助我们了解到生命的要诀，生命的来源，祝福我们过一个平和喜乐的人生。我们祷告不配， 奉告我主耶稣的名，阿门。